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就是金马奖颁奖典礼了哦。每年这个时候呢，除了这是电影界的盛事之外呢，很多影迷也期待这一刻哦，马上就要揭晓得奖名单。我相信影迷们自己都有心中的名单齁。过去这几年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姐夫都会在金马奖前呢安排跟这一次的入围名单有关的人来上节目聊聊齁。我记得去年刚好呢，我邀请的就是复都青年的导演跟演员陈泽耀齁。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去年呢这部戏呢入围很多项，但中了一个大奖齁，就是最佳男主角齁。那今年呢，我刚好呢也有这机会呢，一部电影齁，这部电影呢今年也入围了最佳男主角，还有新导演的奖项，而且这次新导演是两位导演双导入围，这好像也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春行的导演王品文跟彭子慧两人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聊这部入围的片子。来，先跟我们听众打招呼吧，品文。
大家好，姐夫好。
是，来。
大家好，姐夫好，我是子慧。
好含蓄的问候。对，这个邀请品文来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是我政大新闻系的学妹哈。先恭喜你哈，对，也恭喜子慧了哈，两人入围了哈。先讲一下入围的心情。
哦，很开心，
很开心。看到入围的，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人会说他会痛哭流涕，你们有吗？
没有
好平静吗？
因为我们从国外已经。有一些我们
已经在国外得奖过了是哦，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惊喜是不是？
有很惊喜，因为凭其他的入围的名单都很厉害，我们非常开心。
是，不过我刚刚讲双导演入围这个奖项好像过去没有看过对不对？我记得是
比较少吧
哈。对，那品文的心情呢，第一时间听到消息
我是蛮平静的。
那时候也是在国外吗？
你说听到的时候吗？在家里，
在家里，
然后刚好就是，我爸妈他不知道那天公布，他刚好突然来找我吃东西，我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在沙发上看。
所以爸妈比你还激动是吗？
对对，
有哭吗？
他们很感动。
是是是，对，我想，我如果是你爸妈，我应该也会很感动，就是哈。好，那这部片子叫《春行》啊，先来跟我们讲一下。我觉得，每次访问这个，不管是这个影片啊，或者是这个剧集的导演哈或演员的时候，我都很好奇这个片名的来源哈，为什么取《春行》呢？来，两位谁来解释一下？
春行是一个在潮湿的春季面对生命遗憾的旅行，所以我们这样子取。
英文名字就叫做春天的旅程嘛，对不对？
对。
是。那这个故事在不爆雷的情况之下，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
啊，它是关于一对情感很深，然后彼此依赖的老夫老妻，嗯，然后他们平常就住在台北近郊的深山里面一栋老屋里面，嗯，那他们平常每天吵吵闹闹，一直斗嘴，但有一天这个太太突然过世了，嗯，过世以后就留下先生一个人，那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嗯，那他就展开了一对生命遗憾的旅程。
那这部戏其实编剧不是两位，对不对？但是过去就我知道的情况呢，就是很多新导演的第一部长片都会自己兼当编剧啊，不知道因为是成本的关系，还是个人希望第一部的贡献是自己全新的贡献。可是这一部好像就是编剧另有他人，对不对？为什么是做这个选择，而不是自己做编剧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想要创作一部长片，嗯，那我过去的作品它一直都跟家庭有关，嗯，因为我跟家人的关系很紧密，嗯，我是阿嬷带大的。
哦，你是阿嬷带大的，哦，隔代教养，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爸妈也在，但是比较忙工作，
哦，
所以平常就是照顾我们衣食，小时候就是阿嬷。
我懂，我小时候也把小孩丢给我妈照顾。
所以我一直到那个要上国中之前，我都还是跟阿嬷睡。
哦，真的，啊，哦，那感情应该很深哦，对不对？哈，
对，对，哦。但是因为阿嬷跟我年纪是有，就是年纪就比较大嘛，嗯，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说，就是哦，这么一个我心，他有一天一定会离开
你。那么多愁善感哦，
是。
哎，可是这样听起来，应该更应由你自己来创作这个故事，不是更你的想法跟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吗？
是因为当初一开始是我是比较有确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跟家庭有关的。那因为我之前有一部短片叫《军犬》嗯，然后那时候是跟我的学长叫于义勋来合作，
是，
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想就跟他讨论，然后，嗯，就他说他可以想一下，嗯，想改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社会新闻，就其实台湾跟世界都有这样的新闻，就是那个半食，
啊，是，
可能家人过世，然后他可能因为经济或是一些
情感因素，对不对？
对，他就精神状况，嗯嗯嗯，就一直没有把那个
家人送走
下葬，
对不对？
放在家里，
哦，啊，这听起来是蛮悲伤的一个故事，就是哈，哦。那这次我刚刚也讲好是双导演的形式，两个怎么开始合作呢？就你看起来故事的发展跟你的想法是从品文这边来，那指挥参与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呢？两个开始合作。
其实这个故事的创作方式还蛮有机的。其实我们两个跟编剧算是用很开放的方式，剪这个剧本。那在剪辑的部分也是大幅度的调整这个最后呈现出来的，
剪接部分我们待会再讲哈。
对
对
对，
所以两个人怎么开始合作？就是你们彼此本来就认识吧，因为我看资料，品文是新闻系毕业嘛，可是指挥是学艺术的，对不对？一开始还是学音乐，对不对？
我最小的时候是学古典音乐。
哦，是跨很大。
也不会这么来说，都是艺术，只是说艺术，音乐。古典音乐没有艺术那么自由，然后那么能表达一个创作者本身的意志，嗯，然后这个东西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到了，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就选择艺术这条路。然后，品文是因为他很想要做一个比较艺术的片，所以他认识我以后，他就是一直在跟我交流这些东西，到最后春行一开始的故事也是一直跟我讨论，到最后他就觉得不然就找我来做好了，哦，我就想说好，我刚回台湾，我好像也还没有什么就是跟台湾接上轨，还没有新的机会，我就想说我也有空我来做做看。
是，欸，一个学新闻的，一个学艺术，最后都走到电影这条路，是原来有特别想就是朝这个电影这条路走，还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下的结果呢？
其实我没有很刻意要这么做，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设限说创作一定要是什么形式。
嗯嗯，是是。那品文呢，从新闻跳到电影还真的蛮跳痛的，虽然我们系上也有很多人做这件事情啦，对不对？
我是在毕业的那时候，就是大家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段时间会有一点
迷茫，
对，进入社会，
是，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就是我人生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嗯，那时候就 就只是突然一个念头就啪进来，就如果我今天都没有世俗的压力，没有爸妈的压力，没有经济的压力，我真的内心想做的是什么、嗯、然后就浮出了电影。
哦，嗯，一切都是天意的感觉，对不对？好像上天给你一个暗示，你就去走了电影这条路的感觉，是吧？
但那时候很讶，是因为我本来以为那个家人可能会反对，嗯，因为他们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要控制我做什么事，嗯、他们只是说担心你
吃不饱穿不
饱，对对对，就觉得啊，
好像很多人走这个电影啊或影剧这条路的，这个。就是同事们哈，其实父家里的反对都来自于怕他们这个在生活上比较困难一点点，对不对？
对。
好，那后来怎么得到支持的呢？
就没想到，我就去跟我爸说，我爸就说、哦、好啊。
哎呦，哎，那你很幸运呢，没有闹顶革命。我听到很多人是闹家庭革命。
对，我本来以为要革命一下，但因为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喜欢电影，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从小我爸爸就带着我们去看电影
啊、嗯哦，还是有在耳濡目染下面影响到就是了，对不对？好，那我想了解了两个人合作过程，那我们就回来讲这部片子。我刚才讲这部片子是描写一对夫妻的故事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决定这样子一个痛的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大纲跟他走向之后哈，我想选角很重要哈。那这主要的演员是你们在构思剧本就跟这个编剧讨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的人选吗？因为有时候有些编剧我知道他们在下笔的时候心里就先设想有哪些演员要来这个演这个角色。那我不知道这次选角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的呢？
哦，我们两个只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好了这几位演员参与这部片。
真的、啊、你们一开始就设定这些演员、
在我们决定要开拍之前、
哦、
然后我们就研究很多喜翔跟杨贵妹以前的作品、嗯、去看他们的表演、嗯、然后去看他们本人的样子形态，觉得他们就是我们心里的轻浮跟
兄弟。你怎么会觉得他们这两个可以演夫妻呢？坦白说，如果第一眼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不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就是在荧幕上可以配对的。
不是吗？
我觉得我第一眼。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刚好去年这个有一部电视剧有生之年也是演夫妻嘛。嗯、不过我后来听说是春行先拍，对不对？所以他们演你们春行之后才能够让杨贵妹拿到这个这个金钟的视后这个角色，因为两个默契更好，对不对？嗯、所以你一开始就锁他们两个，对不对？那跟他们谈的时候呢，他们接到这个邀约，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呢？
他们其实很喜欢、嗯、第一版的剧本。
哦，第一版的剧本。第一版剧本跟现在剧本有什么差别？不要懂他们喜欢第一版的点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没有深入问过他们，但我们自己要去问他们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
毕竟是前辈，对不对？大前辈。
对，就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答应。然后我们其实原本也不认识他们、嗯、然后尤其妹姐她在这个戏里面有很多挑战、
嗯、是待会我们再来讲那些挑战。
所以
挑战，
对，所以就没有想说他们会不会考虑一下或什么，没想到他们就是一看完就说好
啊、哦，真的啊、哦，那么阿萨利啊、哦、连片酬都不谈就答应了、嗯、啊，没有，
是真的是先就是
先答应了，
对
对,
对，然后我们才去谈，
因为他们是资深演员，看剧本一定一下就看出门道，会一下答应，表示说你们的剧本有打中他们嘛，对不
对？
对，好好，那有看过片子应该就知道这两个人在里面演的夫妻那情感，真的好像看到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你周遭的长辈的相处的模式，对不对？好，好，接下来待会再请两位来好好再聊春行这部电影。好，其实除了选角之外，这部片子呢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或者可以探讨的地方哦，究竟有哪些呢？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不知 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呈现我替你留守人间。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部落格单元我们要来聊电影哈。那在下个礼拜五呢，有一部新电影要上映啊、片名叫做《春行》啊、哦。那《春行》呢，今年也入围了今年的金马奖。两个大奖项，一个是新导演，一个是男演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部片子的两位导演哦，来到我们节目中，一位是王品文，一位是彭子辉啊、哦。那刚刚两位有聊到这个春行的这个创作的发想哈、哦。那我们也聊到就是选角真的很厉害哈、哦，是讲这一对夫妻，分别是由景祥跟杨贵妹两位资深的演员来演哈、哦。那刚刚也说，他们拿到剧本，马上就答应要演这个角色了哈，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应该也有感觉到这两个夫妻的这个彼此的这个戏剧张力的飙戏的那精彩程度啊、哦，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啊。那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跟他们这两位资深演员在合作哈，新导演对他会不会心存敬畏？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指导他们演戏呢？来。那个只会先说，
其实我们都是蛮紧张的、因为他们毕竟入行很久了嘛，有很多集的经验，然后我们又是第一部拍，我们又还小，对，就是他们有时候他们想要的东西跟我们的其实不一定一样，那我们就蛮需要小心一点的跟他们沟通，因为我们毕竟还是需要尊重一下他们，
怕前辈一生气不演了不拍了吧。那你刚刚说就是也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有那么长的演戏的经验，对不对？那对于剧本上面他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吗？
他们是很尊重我们剧本的、
是对
的部分。
他们对剧本上面有什么样的只是建议，或者说你们会根据他们的建议做什么修改吗？
不太会，
不太会，
就是因为我们剧本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创作出一个状态。
你们刚刚有讲说一开始你们给演员看就是邀约的剧本是第一版，那后来改了多少个版本呢？最后定案
因为我们那个剧本的创作过程它是一个开放的创作过程、有点像是一个雕塑，就是他第一版剧本可能像是一个基底，然后我们有这个基底以后，我们再去一直往上去慢慢的雕琢它。
你是说边拍边雕塑它的意思？
对对对、不只是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选角，然后我们去看景，我们在每一个过程中我们会再把它加入一些肉，然后会再去增增减减。
是，那指挥呢？
我们其实也会跟演员讨论剧本，有些部分他们有自己的生命经验的一些想法加进来，然后对，现场会跟着美术啊，然后场景，或是一开始可能这个故事是设定在一个公寓里，但我们就觉得潮湿的北部的冬天感觉很适合这个男主角那种忧郁的精神状态，所以就选在东北角的海边拍。
对，这也是我另外要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子慧也兼做艺术总监嘛，所以场景的选择跟布景什么都是您负责，对不对？那选择那个就是你讲的这比较偏远的地方，这是你们一开始的设定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就是了。
从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蛮早就决定在一个很湿的北部的地方拍，但是我就希望他可以离都市再远一点，可以呈现出这个人的生活节奏跟都市跟现代社会是已经脱节了。
是，你知道跟我一起去看视频的朋友看到你们这些场景，他出来之后第一个反应说，哇，这个剧组好勇敢，好花钱哦，要拉那么一大堆人马到这个偏远地方去拍哦，那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真的很勇敢，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感觉啊、哦、所以拍出来的感觉的确跟你刚刚讲的男主角的性格其实很 match， 很符合，对不对？所以拍出来的感觉应该很满意。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自然的景跟环境音的这个呈现哦，这个有特别的想法，因为我看很多景基本上都是定景拍，然后时间有至少有一两分钟以上哈、哦。那这个设计是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念呢？
我在跟摄影师沟通的时候，我提了一个想法，就是他可以把摄影机的眼睛当做一个鬼魂的眼睛，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看着，静静的看着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是鬼魂不是人？
因为他鬼魂不会去摄入他的日常生活，他就是
旁观者的感觉。
对对，但是是一个不存在的旁观者。
哦，是是是，哎，这个设定的还蛮奇妙的哈。所以像刚刚我讲很多这个环境的收录，那个都是现场收音还是后来去做的音效呢？
都有
都有。
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声音设计师，他本身其实是一个经常在台湾做声音田野采集的艺术家，他是一个法国人叫彭叶胜。
是是是，对，因为看完电影之后会对那个你们呈现的山景海景还有瀑布那个景象还有那个声音特别有感觉，因为那些景象特别可以把大家带到那个场景了。我刚刚讲有些镜头还蛮长的，我有看到有人分享去看了视频的感觉，他是说，在那段时间刚好可以沉淀自己去想剧情，所以这个是有达到你们当初设定的这个目标吗？效果吗？
我们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那个环境的身体感。
嗯，是是是，那我想你们应该有做到了。好，那这部片子刚刚也讲就是说拉到很偏远的地方拍，然后又是跟资深演员合作，那两位觉得最难拍的戏是什么戏呢？来，那个子慧先说好了。
我自己会觉得是一场在买骨灰坛的店有父子冲突的戏，因为那场戏其实人比较多，然后他们这个冲突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原因，那要在
不爆雷的情况之下，
这么短的时间跟这么复杂的状况要怎么呈现，就对我们来说蛮挑战的。
因为他有父子还有伴侣间的这个一些冲突，可以这么说吗？
父子伴爸爸跟伴侣，儿子的伴
侣，对，三个人之间互有不同的关系的冲突嘛，
对
不
对，
对， 对？
这个很难。
你所谓的难拍是指说呈现方式不好呈现，还是指在演员的互动上面难拍呢？
也有，两个都有，因为像我们的演员是资深演员喜翔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他会希望这个部分张力再大一点，可是我们会考量整部片的调性，会希望他的那个张力是内敛的，那就要跟他沟通。
哦，是是是，那品温呢？你的最难跟指挥的一样吗？
那场戏我觉得还有难拍部分，是因为我们都是长镜头。
嗯，
那我们那一场戏镜头的设计，我们是可以看到整家
对
那个骨灰坛店，
嗯，
一次三个人都在里面，
嗯，
所以这么复杂的冲突，等于说他们三个人都要同时掌握的很好，
嗯，
然后才能成功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就好像我们看舞台剧一样，
嗯，
对不对？你每个人的情绪都要在那个时候呈现，你才能抓住观众眼睛，那自己观众要看哪一部分，观众自己决定，对不对？好，嗯，好。那品温呢？除了这场戏，你觉得还有什么难拍的地方？
刚刚又想到是我们的瀑布的戏
啊，一开始就是瀑布的景，对不对？
哈，对。
然后后来也有将近结尾的时候也有瀑布的景嘛，对不 对，
对？
瀑布在这部戏里，我们不能爆雷哈，就有他的意念在。对，那为什么觉得瀑布难拍？瀑布在那边不是很好拍吗？镜头放在那边，瀑布就留下来了。
因为我们是去五峰旗瀑布
啊。哦，难怪我觉得好熟悉啊，是五峰旗啊。啊，是是，为什么去五峰旗会觉得难拍？
你还记得？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它其实
有
三层。
对，你们是到最上层啊？
对
啊，对，哦，对，去过，对，的确蛮难的，光是要机场上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那天其实就大家就很多给戏就这样背上肩，像登山一样，这样楼梯慢慢的。
所以
呢，
难忘是那一段工作的经验的难忘，就是
工作过程也难忘。那你
拍摄的过程，
对，因为拍摄的过程是就是喜翔大哥他要直接是在瀑布的下面，然后他是坐在一个石头上，
是，
对，
那个有他的意涵在哈，
那个。对，那个情境跟
对
那
个
状态。
电影院看才知道，
对对对，
每次做这种访问就觉得好好难过，这个不明明就应该要讲的事情不能讲的，但请大家去那个戏院看就一目了然了啦，对不对？好，那我自己好看感觉哈，我不知道难不难拍，但我觉得有一场戏，我是觉得我自己想当然应该也蛮难拍，就是两个人在一个就他们回家的那条路上，是一个非常长的 山路的阶梯，对不对？我想这个对于拍摄还有演员演戏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刚刚指挥也说这部戏里面这两位资深演员都有很大的挑战，其中因为像喜祥大哥是演一位跛脚的人，他走在那个场地上，我就觉得我们看着都觉得好难过，好痛苦的感觉。那场戏可不可以跟我描述一下？因为我后来看花絮分享，他们两个对那场戏其实有蛮深的感觉，对不对？
对，那场戏其实一次就 OK 了。
对，我刚听到品文这样讲，我也吓一跳，因为不管是那个我刚才讲走路的难度，或者很多情绪的掌握，要一次就解决，真的也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
对，那我自己觉得他会拍看起来那么自然，有一个就是老天很帮忙的地方。
怎么说？
那场戏我们本来设定是一定要晴天，因为可能前后有些联系的问题。
哦，是是是是啊，对。但对，拍出来是
就拍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
是老天爷给你们的考验，还是老天爷给你们礼物嘞？
对，所以我跟指挥我们就讨论说，那怎么办呢？就决定说，就是台湾天气就这样。然后我们本来设定我们去瑞芳拍，我们就是希望捕捉很多下雨的状态。敢下了，就
而且那个情境刚好跟那个剧情是很符合，我们又不能爆雷了。对，大家去看了就知道。可是我刚刚要讲，就是说，喜祥大哥这次演那个跛脚的那个角色，如果你去看细心的话，可以看到他的脚踝是一直侧着这样在演，但是很自然欸。这是当初你们就要求他这样做吗？还是说，他自己决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呢？
他真的牺牲很大，非常敬业。其实我们是希望他可以装一个支架
哦，
然后这样他就可能走得比较不会这么费力。可是他就去问一个整骨师傅，他问师傅说：“他这样折是不是之后可以再把它凹回来？”哦、然后师傅 OK， 他也 OK， 那他就是直接凹。但最后他说他走到那个侧边的脚踝骨骨裂了。这是我们最近才知道的，
对他没有跟我
说，他牺牲很大
啊。拍的时候都不知道，所以他是冷痛拍完那场戏了。
他很痛，
哇，真是敬业的演员嘞。对，但是大家去看那个他走路真的很自然，感觉他就是天生就是脚有这个残障的那种情况嘛，对不对？啊，那真的要给他一个赞哈。今年的男主角应该就是他
了。希望
嘛哈。对，那就是拍摄的过程，我们刚刚也讲，就是有很多的设定，然后有很多你们想表达的意念，对不对？那再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拍摄哈，我们是用底片拍摄，这个想法又怎么来？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用数位的方式拍摄，而且现在的年轻观众可能受到好莱坞的影响嘛，看漫威的影响，不是特效就是那些比较科技的拍法，为什么会走回用底片拍摄的方式呢？艺术总监来讲，一定有你的想法，我相信。
用底片，我们这次用的其实是超16毫米底片，那它其实是一个，就相较35，比较多人用35，如果要用底片的话，就相较35，它其实再更质朴一点，再粗糙一点，然后颜色就是更温润一点。那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质地，就觉得好喜欢哦。另外就是觉得这个材质很适合这个故事，因为底片跟轻浮一样，好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然后其实像我们小时候是在底片跟数位交接的世代，
那是你们啦，是有经过整个底片的时代。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老照片都还是底片的，
是没错。
然后长大以后就是数位了，所以其实后来在看以前有底片的照片，洗出来的照片都觉得那个时间过去不会回来的感叹是很深的，然后就觉得哦，像这样子这个关于遗憾或是失落的故事，好适合用底片拍
啊。了解，而且你们最后呈现方式是连底片的框是不是都没有给它去掉？这个实在是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一辈的观众看起来可能会比较不适应，或者怎么会这样的方式呈现，对不对？
其实老一辈会更不适应。
对对
哦，会吗？那我还好。是，
就是我们把底片的边框跟齿沟都保留下来，在电影院也一起播映出来，因为我们想要呈现这个材质本身的样貌。我们其实现在使用底片是一个刻意的选择，那它自己的样子我们直接呈现出来，也是我们的观念的一部分。然后就是用底片其实是 就是保留它也可以让人在观看的时候特别意识到它的这个材料在这里，它是一个胶膜曾经、
嗯、
然后原本是一个光投到胶膜上
是
留下来，然后再又被光投影到布幕上、嗯、那个事情其实这些东西原本都只是光，它是一个很虚幻的存在、嗯、也在重新呼应这个故事。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年代看这种用底片拍的电影，才觉得在电影院看到这种电影才算是看电影的感觉、
嗯、
对，不信你回去问你们爸妈对，不像我刚刚讲现在年轻人可能真的受到太多科技的影响、
嗯、
看到这种电影反而会不适应，这是我的感觉了、嗯、我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春行。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我想利用时间找工赚钱。
我看到网友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诶，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安全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用纸或水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电影《春行》的导演王品文跟彭子贵，请他们两位呢来聊聊下个礼拜五就要上映的这个《春行》，而且这部片呢也入围了金马奖哈。先祝两位有机会上台讲这个得奖感言哈。准备好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一定要准备哦！我真的非常讨厌人家在颁奖典礼说我都没有准备。好，没事哈，不要给你们压力了。好，回来讲《春行》哈。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哈，那我想再回到故事的本身哈。其实这故事本身描述的这一对夫妻，我刚刚也讲过，其实很多人会有感觉说，其实他就是我们父母平常日常的样子，或者是你周遭长辈的样子哦。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这一对就所谓传统的夫妻的塑造的这个他们的人设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两个感情很深，但是你看到他们互动，尤其这个喜祥演这个这个老公啊，他有时候讲话真的会让你觉得很想打他，对不对？非常不耐烦哈。但好像很多的台湾爸爸们都是这副德行，我必须要讲，我爸讲话也是这副德行，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啊。那杨贵妹演的这个妻子，在老公的这个眼里可能是碎念的女人，可是她基本上是对她怎么讲，有一些是提醒，是好意的提醒，是有感情在内的，对吧？来讲一下这两个角色好不好。
我们有观察到说，在台湾的社会有很多就是长一辈，尤其是长一辈的男性，他会有点像轻浮，这样就是就是他可能因为社会的眼光吧，从小他们就不太能用言语去表达他的情感，
是，
然后就是在外面他就要装得很坚强，这种大男人的感觉。
那我先问一下，你爸爸是这样的人吗？
其实我就
大胆的出来，
是
啊，
有一点，对，没有完全一样，但是有，但他真的是从小到大，他不会对我说爱这个字。
这是很多爸爸说不出口的字，哎，哈，对不对？
对，
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两个角色里面，就有我跟子慧，然后还有编剧逸勋，我们家人还有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影子都在里面，
是。
那像妈妈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们观察到说，台湾的那个女性，尤其也是长，就是他们在那个在社会里，她那时候经济的条件或是她的环境没有那么好，所以她变成说，她在外面她也要去工作，也要去分担家计，
是，
但是回家她又还要照顾老公，
对，
或是小孩，
没错，
然后除此之外，她又是。他女生的情感表达还是比男生多，所以他会是家里的一个情感的支柱，精神的支柱。
是，但这样的女生对这样的男人基本上还是蛮容忍的哈。要不然可能就走到像有生之年，两个人就去谈离婚了。对，所以看这个电影，我刚刚也一直强调说，你真的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周遭的这样子人物的角色的影子在，就对了嘛。好，那刚刚也有讲到说男主角牺牲蛮大，其实女主角牺牲也蛮大的，有一场她躺在这个冰柜里，那个听说她也拍得蛮辛苦的是吧，就是好像那个贵妹姐躺在一堆盐里面，这个对你们来讲应该也是蛮难的吧，这怎么拍呢？这其实蛮危险的，坦白说。
我们就让他躺在一个冰柜里，然后冰柜下面有垫点东西，然后有枕头，枕头是他那个轻浮帮他放的，然后因为轻浮要把它储藏起来，
是，
就拿盐腌他。
所以那个盐真是真盐，不是道具啊，
真的盐
啊！你们怎么那么细？为了逼真，真的用真盐哦。哇，那闺妹姐躺在那么重的盐里面，应该也不太舒服吧？你们有问过他的感受吗？
他有说很重，
很重。
对，那一开始我们试验的时候没有那个用那么高的位置倒下去嘛，我们就撒下去，其实是还好的。但是到演戏的时候，喜祥用一个很高的高度，他又比较高，就是从那个高度倒下去到他胸口，其实感觉压力是蛮大的。
我想那个贵妹姐心里 OS 应该说， 你给我等着瞧，下戏之后你就再戏啊。
而且他还要把气憋住。
对。
哦对，因为因为那场戏必须要这么做嘛，对齁。啊、嗯哦、真的好辛苦啊齁。好，那我想这部戏之前在国外其实就已经得奖了，恭喜两位齁。那在放映的时候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国外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时候，还有你们呈现的方式，他们的回馈是什么？就他们感动的点跟我们台湾观众的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不是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很普世的情感，大家都有失去挚爱的人或者是事物的经验，所以其实大家的共鸣是蛮接近的。
嗯，
只是说外国人有时候不太我们的那个传统丧葬习俗，比如他们会问我们那个敲敲门是什么意思，
是
敲敲那个大体冰柜的门，我们说这是 say hello 的意思，
这是一种礼貌。
对对对，
是
那但有一些国家可能性别观念还没有走得这么前面，像日本，就是日本的男同志观众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就像是他的故事，他其实他的家就是这样子，他想出柜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
哦对，哦，刚刚讲到同志这个部分我们刚刚也没有提到，因为我们刚刚重点都放到男女主角，其实另外两位配角就是蓝伟华跟张淑伟，他们其实演的是一对同志，对不对？而且他们两个的台词，其实淑伟台词并不多，怎么会想在这样的一个再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情感的部分呢？
嗯，在最开始编剧一勋就安排这个同他的儿子是同志的这个安排，但是到后来我们才去把它整个跟主题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想要表达就是说这种家人之间很亲近但是又没有办法说出口的爱。那因为我们三个人的生命经验其实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可能现在虽然关同婚已经通过了，
对，
可是老一辈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他们压力，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一辈就直接就出柜，然后就说是同志。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他们周遭的人还是有他们的眼光，所以其实当今天他们发现自己的小孩是同志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话或是很多问题，他们就问自己，就是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是不是自己，他们最常问就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啊。是，是，
对。
所以你说的爱说不出口，出刚刚我们讲男女主角之间有这样感觉，他的小孩其实有另外一种爱不说不出口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在，所以也是一个呼应哦。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也蛮好，然后你们选角也真的很厉害了哈，选了现在最红的 Anna 成员张淑伟哈，大家都没有想到他可以演这样的角色，但真的演得很棒，对不对？当初怎么学到他？也是一眼就相中。
一开始我们第一个先选的是蓝伟华。
哦，蓝伟华。
然后后来他的那个经纪人跟我们说他们两个感情很好，晚上回家都会视讯，老婆还会吃醋。
哦，你说他们两个本来现在就是好朋友，到熟到可以晚上视讯那种。哦，原来啊，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想一想，哎，他们的样子这样搭在一起可以哦。
啊，果然直觉很强哦，而且你们好厉害哦！听说是在 Energy 重新在爆红之前就选了他，对，算你们赚到了。是，那我想可能很多 Energy 的这个他们的粉丝们哦，也应该也迫不及待想要看淑伟的表现了。好，那我想刚刚有讲到观众的回馈，那国外的观众对你刚刚讲的这些情感的表达，还有台湾的一些特殊的习俗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剧情的部分还有其他观众有什么的回馈吗？评论。
像新加坡其实他们跟台湾的状态蛮像
啊，都是华人社会，
然后也是地狭人稠，然后跟家人关系很紧密，就是现在年轻人可能因为他们有房子那个房市的问题，不是房市问题，就他们就是房子没有那么多，所以很多也是跟那个家人一起住这样。那我们看就是在那边放映的时候，就有一个观众看完就说他妈妈也叫做短
啊，那么巧哦，
所以
那也是跟剧里面的妈妈是一样
同名，对，
那个性也是一样吗？该不会也是一样？
不知道，但是因为就是太像了，
是，
所以他就从头都到尾都在哭，
真的啊，哇，这就是天意，我真的觉得。好，那国外的观众看了这个反应，那在台湾其实也做了一些适应嘛，好，我想了解一下，那台湾观众呢？比如说台湾观众最喜欢的戏大概是哪几场呢？或者是说，跟国外有不一样的地方吗？现在得到的回馈是如何？
在西班牙很奇妙，会有人特别来告诉我，他超级喜欢最后一幕。
欸、可以讲最后一幕吗？这算暴雷吗？
最后一幕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幕，在西班牙其实观众会特别来跑来跟我分享他们喜欢最后一幕。那、
欸、最后一幕是什么？大概跟我们观众哎听众描述一下。
其实最后一幕是瓷砖，
嗯，对，
是一个瓷砖上面的画，那个瓷砖看起来像是一个有点像是乌托邦一样的世界，然后有橘桃红色的花，然后有美丽的瀑布，
嗯，
然后有一个淡淡的夕阳照在那个瓷砖上。
是，因为我不管是追剧或看戏哦，开头跟结尾其实真的很重要哈，因为开头是要吸引你，然后结尾怎么结，也很重要，要不然很多人说是烂尾，对不对？嗯、但是你们这个结尾的设计真的很特别，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那个瓷砖其实是我们在看景的时候就在那个主景的厨房里面找到了。
哦，本来在场景里面就有的，是不是？
对，它刚好在那里、嗯、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惊喜，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它要怎么用，可是我就请摄影师先把它拍下来。
嗯，
那摄影师其实常常
他也是满脸问号嘛，
对对对，我说这有什么用。那我把它拍下来以后，我就想说它很像是一个隐喻，隐喻那个他们曾经梦想的美好生活。
嗯，
然后他在厨房里，又让人想到那个秀段带给家庭的那些美好跟温暖。可是后来秀段离开了，那厨房剩下这个画，然后把它放到结尾，它又不是一个明确指涉什么东西的存在。那欧洲的观众就会喜欢这样的东西，那台湾的观众会喜欢，
该不会问你瓷砖是哪里买的吧？
他们喜欢剧情，比较剧情的东西。
哦，是，这就是东西方可能观影的感觉不一样。我自己看是觉得说那个跟开头是很呼应，因为铺这个意象，我一直在强调瀑布这个事情啊，我两个非常呼应，所以我觉得开头跟结尾的结合是非常的啦。好，对，那评论呢讲一下你得到反馈，我想问一下，你们亲友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
那他们都。感受跟回馈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分享一下讲一下呢？
我看完以后就是我有邀请我爸爸妈妈家人来看、嗯、然后看完以后我就问他们说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角色跟你们有一点像，
嗯，说你怎么把我们家里的事情都搬上荧幕了、
嗯、结果他们就说、嗯、有吗
啊，否认啊，这老人家有些坚持啊，嘴硬，但他们看完了除了这个角色跟自己像不像之外，对于剧情啊什么他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感觉给你的呢？
那我觉得这个蛮好讨，虽然他们否认，但是呢我爸爸就马上指责我妈妈说他都欺负我。然后我就开始帮他们调解说啊，就是你平常讲话不然就温柔一点啦，那你啊你就对他
你不懂，这是老夫老妻之间的一种趣味。啊，对对对，所以长辈看了更有感觉吧，因为真的搞不好就是他们生活日常中互动的模式，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会，我觉得他们会也会看到这个，也会去思考吧，或是感受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好，那我想哈，这部片子马上就要上映了哈，时间最后呢剩下一点点，来，我请两位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下，为什么非要去看《春行》不可？
很希望11月22号上映以后，观众可以一起进到戏院感受一下这部片。这部片是一个稍微步调缓慢的片，在我们这个忙碌的工商社会，其实有90分钟可以跟着这部片一起进到一个像冥想一样的世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好，品文呢？
那春行里面他不但有讲到很像是我们上一辈爸爸妈妈之间这种情感的这种有一点纠结但是又说不出口的爱、
嗯、
那也有讨论到爸爸妈妈跟下一代之间有时候是有一点隔，可是一样是有那种很温暖的支持，都是用行动来展现、
嗯、
那我们觉得这部片非常适合，就是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进戏院来看、
嗯、很好，全家一起去看，对不对？然后就看看你的爸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互动。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做的分享，当然希望你们的电影呢票房开出红盘，更重要是希望颁奖典礼上面可以看到上台咯。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下的独轮，一条围巾连起两个人，我才明白流浪的路程是为了与你汇合，好让我们奔向彼此的体温。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像天空到地面那样漫长，终于你来到身旁，我只想拥抱着你不放。让冬天一点也不冷，让我不再只是一个人，我住的不只是你的手，是今生最浪漫的选择，世界只剩下心跳声，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像天空的地面那样漫长，终于你来到，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三十五年绩优营建，九年机构，九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六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40平，九年松瑞，2873-8288。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